教室，圣灵所赐的有教室，他忘记了。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他把恩赐给一些人叫教师，那是圣灵做的教师。这些教师是从神领受了一个 greater portion of anointing， 恩膏 ，a greater share of the anointing mentioned here。所以圣灵工作，他把不同的恩赐给人，要用他们的恩赐，要用他们叫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知道整个的全部的圣经的综合的教训，所谓 analogy of faith， 一个整个的 synthetical study of the whole Bible。 好，这是第三个基本的条件，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得到那些正确的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两个开始，那么这呢就引到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些解经的工具。什么叫解经的工具？就是神在历史里面所用过的人，神已经把解经的恩赐给了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很多宝贵的真理，他们写圣经注释或者写其他的书，那么或者圣经地理，或者说圣经历史，或者是一些奉献自己专门研究圣经背景的人，不是从不信的立场、怀疑的立场来研究，那是从信的立场来研究。他们相信神的话是完全正确，所以受得起学术的考验，受得起任何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脚扎实地去研究，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尽了他的本分，这样研究之后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难题，我们也看见一些人找出来难题的很好答案，这些人都不是偶然碰到这些答案，不是走路时碰见一块石头，哎，他差不多跌倒了，咦，这是宝贝。那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得来的，他忘记了圣灵还把恩赐给教师，圣灵所赐的有教师，他忘记了。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是他把恩赐给一些人叫教师，那是圣灵做的教师。这些教师是从神领受了一个 greater portion of anointing， 恩膏 ，a greater share of the anointing mentioned here。所以圣灵工作，他把不同的恩赐给人，要用他们的恩赐，要用他们叫别人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解经的原则，我们必须知道整个的全部的圣经的综合的教训，所谓 analogy of faith， 一个整个的 synthetical study of the whole Bible。 好，这是第三个基本的条件，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也求圣灵引导我们得到那些正确的我们所需要的帮助。两个开始，那么这呢就引到第四点，就是我们需要一些解经的工具。解经的工具，什么叫解经的工具？就是神在历史里面所用过的人，神已经把解经的恩赐给了他们，他们已经领受了很多宝贵的真理，他们写圣经注释或者写其他的书，那么或者圣经地理，或者说圣经历史，或者是一些奉献自己专门研究圣经背景的人，不是从不信的立场、怀疑的立场来研究，那是从信的立场来研究。 他们相信神的话是完全正确，所以受得起学术的考验，受得起任何的研究，所以他们就脚扎实地去研究，相信在神的恩待之下，经了他的等等这样研究之后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难题，我们也看见一些人找出来难题的很好答案，这些人都不是偶然碰到这些答案，不是走路时碰见一块石头，哎，他差不多跌倒了，咦，这是宝贝。那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这样得来的，不是他们的脚踢到，乃是他们去聚精回神会神，把他们的生命时间摆上，以信心的研究，要明白神的话，要结明神的话，要帮助别人的信心，要彰显神的话语的真实，因此也彰显神的信实和荣耀，这是他们的目的。一些这样的作品，这样工具，透过他们的努力而摆在我们手中，我们要用，如果我们不用，那就是我们很骄傲，这是属灵的骄傲，又是属灵的不属灵。所以人很难，很麻烦啊，人很麻烦，不是不属灵，就是太属灵，所谓太属灵就是属灵的不属灵。我们人真麻烦，我们越认识自己，我们就越知道自己麻烦。所以我知道我比你们更麻烦，你们也都认识自己，你们也会一样说我比别人更麻烦。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很丰富很奇妙，我们每一个人都代表很多神的恩典。 Everyone of us represents a lot of grace， 加在一起呢，真是惊人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弱点，每一个人都有属灵的色盲，所以有的人分不出来红色绿色的色盲，自然的还有属灵的色盲。 有一个朋友，我发现他有色盲的时候我信不下去，说这个很健全的人怎么会色盲。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也认为他是最健全的人，我也认为他是最健全的人，一直到后来经过实验证明他是色盲，他才接受，而且还经过三天才接受，证明以后三天以后他才接受，头三天他说 He could not bring himself to accept it a scientific fact， 他不能接受。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的缺点我很难接受，神要证明又证明，以后我们在神那、谢谢你，现在才知道你给我的恩典比我想象更大，你就把我一切的问题、一切的缺点、一切的亏欠都包在你的恩典之中。好，这是四个先决的条件 for prerequisite。 那么现在底下我要提我们的解经的一些步骤，一些基本的原则。我把这个讲完了以后，我就来到我们的那个重点的圣经预言的解释。当我们要解释圣经的时候，第一，那我们就要读经，读经。这个话要讲吗？需要讲吗？需要讲。讲经以前要读经，这个需要讲吗？我相信很需要讲。我现在不要你们回答，也不要你们举手，要你们自己心里面回答。有多少时候你讲到以前，你讲的经文只读了一遍？我相信不少的手在心里举起来。我也许有的人在讲到以前，他只是把他那一段里面要讲的要点看了，连那一段完全从头到尾读一遍都没有做到，这是很可能。读了一遍，如果读两遍呢，觉得不错，这段经文我已经读了两遍，讲起来就读了两遍。平常我们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要点在心里了，那我们就发现这个要点在这段经文里面。好，我就把这段经文讲到之前读一遍，或是有人替我读一遍，那我就讲的就是要讲这个要点。 所以那段经文呢没有真的读过。当我读到一个传道人，他在讲一段经文之前把那段经文读了50遍，哎呀，这是这个用的不对，还有讲的话神学上不对，但是有意思上对，这是个启示，对我是个启示。50遍，读了50遍才讲，对啊，这是个功课，也许恐怕我们做不到读50遍，但是5遍呢，总要读。我们把它打折扣1/10了，啊，这个很大大实用的人，也许中间知道是谁。我们打了1/10的折扣，还有5遍，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好好的读。那么读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态度，第一个态度说，神啊，求你在这段经文里向我讲话，先不要想讲道，先不要想讲道，先不要想要讲这段，就说主啊，求你先把这段赐给我，让我来领会，让我来得着帮助。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来读啊，5遍呢就很容易读了，不然呢5遍都觉得很麻烦了。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就做了2件事：第一，一个最好的讲道的预备；第二，这个讲道不是跟单给别人讲，也是跟自己讲。那么这个解经的，已经把自己放在里面了，立刻不是单单客观的解经了，乃是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造就的目的而解经了，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解经必须把这我们解经的目的先弄清楚。是建立这个属灵的国效，这一点就在我们读经开始以前读，我们就达成了这个目的。你看有的人讲到他自己有个经验，如果他那天讲到以前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属灵的目的，说我这天讲到要达成什么果效，他没有这个目的呢，他的祷告笼统了，他不会为这篇讲道祷告得很集中、很透彻、很 pointed， 他就会我说主啊，就求你感动人，有人的益处就完了。但是如果你这篇讲道你预备的时候，你已经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信息很重要，必须传达出去 ，I must pass on this message。这是个 message， 我们常常讲传信息，这个很好的一个字，很好的一个字，有一个 message 在里面。你写个字条给一个人，那个字条上一定你不会写很多东西，也不会乱写，有一件事你要他知道，说你把这个字条写给他。我们每次讲到应该是等给弟兄姊妹一个字条， I bring you a message from this passage of the word of God， 那样我们就祷告主啊，这个信息求你让他进到弟兄子的心中。你看有的弟兄有的讲道人讲到，哎呀，主啊，今天这天是要救人的，要就听众中间，虽然今天是主日崇拜，还有没有信主的人，求你是有人在这里信主得救，啊，你就向神求，那么这个明确的目标就产生明确的结果。有的人讲到他没有 expectation， 所以他讲完了他也不晓得 expect 什么，对不对？神答应他的祷告他都不知道，是吧？他没有明确的求，那么神明确的给他答案，他都不晓得是神的答案，因为他没有自己心里不明确。所以，那这个和讲道法有关系。那是这个时经和讲道常常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好解经前，那我们就要读，把它真的读了，每次读一个新的发现，每次读一个新的亮光，每次读一个新的感动，每次读注意到一些新的字句字眼。5遍，起码，啊，这样才给我们正确的解经。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这是我们常常说的了，我们必须对这段经文的那一个字句的文法上、字句上有了解，就是那个 grammatical study of the word of God。 这是 这个所谓 Protestant hermeneutics 的一个基石，基础的石头，基石 Gaze 之一。我们要把圣经的字句的意思弄清楚，到底这里说的是什么，是什么字，什么话。那么这样一来，当然是就牵涉到原文的感谢神。今天不通原文的人也可以通原文，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啊。我们不通，我们说通原文的都是不通。我再说，我们这些通原文的人都是不通的，就好像很多中国通一样，很多中国通，你跟他真正的解释，你发现他不通，但是呢，他被认为是中国通。什么叫通？不是你一知半解叫通，那个通是融会贯通，你真晓得它的精髓、来龙去脉，真的了解了。对一个，我对英文通不通？你若是问我，我通不通英文？我告诉你说，我有从初中一开始学英文，一天学一个钟头，一直到现在，那就是我12岁开始学英文，现在60岁，都学了多少年？48年。48年学英文通不通？那么孔不是孔师母，像到现在我听这个英文讲道啊，还是发现有些地方听不明白。那么就听这个英文的报告，有些地方他讲什么没有得到，通不通？还是不通。那么希腊文一个 dead language， 你是专家，那我们叫专家还是哪一种专家？专家还有哪一种的专家？越是要实际的用，我们都通。我再说，我刚才讲的让我们太怕了，但现在翻过来，我们都不怕了，我们都通，因为有很多的专家，他们已经把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写下来，摆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可以去读，可以吸收，可以用。每一个人读了一些希腊文以后，只要他有心用，他都可以用，利用工具来用。最好，那么如果你有英文圣经，有希腊文的圣经，你可以把注释摆在你的面前，有些注释特别注意那个希腊那个原文的解释，你就注意看，你就看一看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字句的原来的意思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读中文，从小读中文的，不是从你信主以后就读中文，那么你就常常就没有感觉到，会是当中有些字句啊，那个原来的原文的意思，那个讲法有相当大的差别，或者那个重点有相当明显的不同，你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把圣经注释很小心的看一看的时候，你会有些发现，一定有些发现是原来你没有注意到。这样对于你的这个 grammatical study 就有帮助了。所以你不需要做一个这个专家才能用希腊文，不是，那是一个很大的误会。我们每一个神学生都可以用，每一个有心研究圣经的人，事实上都可以用。那么这个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重要。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哈，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因为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原文作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问这个问题，许多人都问过你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里说从神生的就不能犯罪？我们会自己去揣测思想找答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节圣经的那个圣经注释好好看看，那么他会告诉我们说，原来犯罪这个字是一个现在式，那就是一个进行式，用正确的话来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那就是说正在做，一直在做，经常的做，一个 habitual way of doing things。 哦，那我们就得到一个解答。
哦，
这里说的是一个从神生的，他的正常的状态是不犯罪，当他跌倒的时候是一个反常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是从这个文法里面得来的，从文法里面得来的。所以那个希腊文的那个 tenses 关系很大，如果把这个基本的知识知道了，对我们的用上查的时候就很有帮助。好，这是第二个要点。第三个要点，那就是这段经文的历史的背景，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is passage。 好，第二第三加在一起就成了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 historical grammatical approach， 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今天我们的解经的基石，我们的基本的路线 historical grammatical。 那么这是我们要常常保持的历史和文化结合的拼合在一起的一个路线， th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approach to the exposition of the word of God。历史的背景很重要，那么这里面很大的范围啊。那么任何的释经学的书都会比较详细提到，我相信你们图书馆有不少释经学的书，你们可以在这方面自己去读，自己去看。那么刚才我提到这个第二点的时候，那个文法上的那个要点的时候，我介绍两本书或者说三本书，就是对于一般的弟兄姊妹很有帮助的，帮助我们对希腊字希伯来字在圣经里面这些字有了解有认识。现在我想这些我要写出的书是跟中间很多人都已经知道都已经是用过了，一本就是这个 Vine 写的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 这是新约的。那么这个另外这个 West 写的那个Word Study of New Testament Word Study 写的好。这个是读 West 吗？
West
West West West West West。 那么在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这任何的真理的表达和它的历史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同样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的表达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当一个旧的真理在一个新时代里面传讲出来的时候，必须披上新的外衣，时代的外衣。这就是为什么圣经的真理能够万古长新，基本的真理不改变，但是他的表达的方式要改变，而且常常会改变。如果我们一成不变， 就有好有坏，就看你是在哪一方面不变。在基本的正义上不变，就是好，绝对需要。这是持守神一次交付圣徒的正道，永不改变。但是他的传达的方式必须改变，所以文字的工作担起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在某一个时代里面，针对时代的背景、它的文化的特点来传达永远不改变的真理。这也是神学教育的一个课题。我们的信仰永不改变，但神学教育的方式是要改变。所以神学的内容不改变，但是它的表达方式会改变。神学教育内容不改变，教育的方式会改变。如果我们要得到圣经的那个里面的真理，我们也要把它的时代的外衣了解了，然后就进到它真理的本身去了解它。我们要的就是脱去了时代的外衣的那一个真理的本身啊，这个不容易。我们必须真的了解那个时代的外衣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比较正确的捉到那个真理的本身。不但如此，还有一些真理啊，是和他的时代分不开的真理。就是说，如果离开了那个时代的特性，它就不再是真理，那么这样就更加复杂，我们就更加要注意。你看神的话自己就是 这样的不同的分别，在旧约时代的真理，新约时代不是真理。就是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个真理和当时它的历史的特性配合起来，所以那个时候是真理，但是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就来到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那个真理不再是真理。所以我们解经要找出来真理，有这两个方面要弄清楚。第一，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一切的时代的外衣色彩都剥去，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剥掉，最后得到那一个真正的内容。核桃把外面的壳打破去掉，得到里面的人。我刚才这个比喻我应该调转过来啊，我是再改正一下。我们要得到去掉了外衣的真理的本身，就像核桃把壳打掉打破，得到里面的人。那个中文人是生命的意思，我们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之道。还有一种呢任务呢，就是要把那个时代和真理的不可分的关系也找出来。就好像剥洋葱，你把洋葱一层的剥剥剥到最后就没有了，那么这个洋葱就是它的存在，就是那一层一层的构成的，把一层一层的剥掉以后就没有了。圣经里面有一种的真理是时代性的真理，就是为了那个时代的需要神赐下的，不是说真理会变靠不住，但是时代那个真理的它的作用是为了那个时代。我们把这两种都要注意到，我们要找圣经、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时候，这两个意义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来的时候的车子上还谈到了，在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次使徒会议的时候，在耶路撒冷使徒大会，使徒行传十五章那里提到他们辩论以后决定把割礼废除，不管你是什么人，犹太人信主也好，外邦人信主也好，都不需要受隔离，把隔离的这个捆绑破除了。这是一个大的成功，这是 福音的恩典的真理的一个突破。但是使徒们做了一个通告，说圣灵和我们有一个结论，有四件事你们不可以做，拜偶像、奸淫、乐死的牲畜和血。那么我们讨论的焦点就是血。血在旧约时代不可以吃，这是个命令，这里面有道理，因为生命里面血里面有生命，而当时是献祭的时代，所以这个血是预表基督的赎罪的宝血。那么等到这个预表意义完成在基督身上以后，我们就不再在那个婴儿的时代，那进到了实体的时代。在这个实体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不可以吃血？性质不同，性质不同。律法时代的规条在新约时代有不同的意义，所以像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在解经的时候要分清楚。如果分不清楚，就产生这个问题。比方说安息日会，他们的问题在哪里？是解经的问题。安息日会所以成立，是解经的问题。他们让我们守律法，要守安息日，不守主日，守安息日，那就是他们对于这个律法的解释和我们不同。那么这个解经的原则一错，就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教训。所以所有的错误的教训都由他的解经学上的产生的因素，因此更加让我们小心我们的解经学，要学得透彻，我们要想得清楚，我们要运用的正确。讲到这里，我要退一步讲，就是人的软弱。在圣经里面有些次要的问题，我们永远得不到完全一致的解释的路线。我再说，你我有生之年不会看见有统一的解释，将来你主再来以前也不会得到统一的解释，将来在主的面前才有统一的解释。我这话一点也不错，别的都是相对的，这个话是绝对的。感谢主还有绝对，我们的主是绝对，我们到他面前的时候就有绝对认识。今天还是个人的软弱的有限的一个时代，我们对圣经的次要的问题的解释我们要保留原地。从前呢，如果一个人讲解一段经文，最后没有结论，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那么立刻就有人就说：“你没有立场，这个是不能被接纳。”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对于释经学很诚实的话，对神的话很诚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可能避免有一些不同的结论。因为你有不同的重点的时候，你就有不同的结论。但是感谢神，这些都是次要，都是次要，所以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彼此接纳。你越体会到神的话的丰富奥秘，而人的了解有限，你就更加会接纳一些在次要的问题上与你不同意见的人。如果神的话我们都100%明白，那我们就不得了，是吧？我们真是不得了。今天还没有那个可能。神的话不是课本，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教材，神的话是属灵生命的教材，不是神学的课本。所以有些问题，我们如果一定要得到神学的答案的话， 我们必须把不同的重点、不同的解释都提一提。今天我们也来到一个地步，能够接纳这样的 presentation。从前不行，不可以，今天应该可以。这不是说我们没有立场，这不是说我们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乃是承认说神的话多么奇妙、多么丰富、多么深奥，我们人所能了解的不过是一部分，甚至于是一小部分，那是限于基本的救恩的那一部分，有其他有许多的部分我们只是部分的了解，所以有部分的不同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信心的态度，就是如果你我有不同的看法，不是因为你有时候不信圣经的话，我有时候不信圣经的话，乃是站在同样一个信的立场上绝对接受，不过要找出来神这个话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在解经上、释经学上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不然我们永远分门别类、分庭抗礼，我们永远不能够有交通，我们永远不能有合一。我的一点看法和你的不同，我叫你拒于千里之外，我的看法又和你有点不同，你不承认我是弟兄啊，那个时候就很严重，很严重。圣经说，神说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真理不但用于婚姻上，不但用于夫妇之间的关系，还有别的方面可以应用。所以那也是释经学啊，有一个那个 primary sense 是夫妇，还有他们的 secondary application， 后来我们讲 secondary application， 把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也应用到别的事上，可以的。好，那么我继续再提起这个圣经的历史的认识哈，当然有很多的书，现在书越来越多了，新的 dictionary。Encyclopedia 这个越来越多，而且每一本有它的一些优点，有它新的发现，有新的 scholarship 一个产生的结果。但是有一本书一直还保持它的价值，而且是很简单，我们可以从其中得到不少的一些帮助，就是这个 Edersheim 他写的 The Life and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的，我也把它写在这里。那这本书in one sense could be called a classic， 当然有新的许多的新的发现可以加上去， but basically it's sound， 这也是一个 accepted work。 我们读一段经文，把它的历史的背景找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它的意义。昨天晚上我在这个南湾区的培灵会第一个晚上，我就有也讲一篇道理。我那篇道理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传达基督徒的灵神，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把这个读圣经的时候它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和帮助提出来。讲了七处的经文代表灵程的七步，每一处的经文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我把它讲出来。那么这也代表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的一个很注意的重点。那么大家可以在这方面去注意，我昨天晚上提到了七个，那么今天举个例子呢，我原来是从这七个之中举了，但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在那儿聚会哈，就另外举一个例子。昨天晚上有几位弟兄姊妹在那儿聚会，请你举举手。那还是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很小哈。不过我还是另外举一个例子，我们看这。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闲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在这里提到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么在保罗的思想里面有一个历史的图画，当时罗马的将军凯旋回来的时候打了胜仗回来，那个胜利的行列有一个排列次序很重要，心目中不断的注意，继续的发掘，不断的发掘，我们就觉得更多更多的认识这个时代的背景，还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研究的一个 field， 有好多的圣经诗经学的研究，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范围里头，也是与考古学啦，有密切的关系，历史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这些大家我们就是这样积极知道了这个总的重点，就是知道有所注意，然后就在于我们自己的积极的发掘研究和收集，这是第三点。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点，就是我们还要应该也有一点这个圣经考据学的尝试，圣经考据学的尝试 textual criticism， 经文考据学，有人把它翻作经文批评学，不是那个翻译我们不接纳，那是新派的 the higher criticism， 然后是 textual criticism， 那 criticism 在英文没有问题，但是一翻译过来就有问题，因为这个英文用法 criticism 有很多的含义，它的广义的含义，所以不觉得有问题。你说 textual criticism， 这个外国人点不觉得是问题，但是一翻译过来经文批评就不得了，我们要批评圣经啊，如果变成把它真正意义用出来说经文考据，那就好妥当，因为事实上也就是考据 textual criticism， 也就是经文考据要研究。那这个200多年的经文考据学的研究，那个成果实在是很惊人。哎呀，我看到那些书里面提到，有的学者就是一辈子面对那些抄本，别的都不面对，就是面对抄本一辈子，就是要找出来这些抄本之间有什么分别，而像最初的那个用意还是要证明圣经是可靠的，虽然有这么多的抄本，圣经还是可靠的。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学者的这样的努力的研究，200多年的研究就没有今天的把握，今天还可以随便有人可以说你的这个经文靠不住，2000年来都经过了很多的篡改，但今天有了经文考据学的真正的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站得很直，我们可以挺身昂首说今天的圣经没有错。200年的研究告诉我们，所有的抄本之间的差别是很细微的差别。也许我顺便提提，我在神学院的 Edinburgh 大学的神学院读的呢，就是 textual criticism。那时候我也真是很奇怪，读了这个，的学位的考试是要 textual criticism。我也不想怎么会通过了考试。那这方面呢也需要给我们有些尝试的认识，这个抄本是很多很多，这个希腊这个小写希腊文小写的抄本有4000多卷，这个大写希腊文大写的抄本1500，一共加在一起差不多6000卷抄本。面对这些抄本，一一的比对，把他们的差别一个一个都找出来， 真不简单。但是最后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有神学上的意义，换句话说，这些可以影响基督教的神学很少很少。而其中呢，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在约翰一书，我们现在不容易找到人的手中有 King James Version， 不晓得，但是我还是用 King James， 也是因为我老了的眼睛。在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中文的翻译和钦定本已经不同了。钦定本在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有更多的话，我把这里读出来，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就停止在这儿。但是在 King James Version 还提到有父、有子、有圣灵，这三者也归于一。有的抄本呢是这样写的，但是今天出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文考据学的结论说那个是后来加的，有很多的根据我们就不必承担。像这样的对神学上有影响的少之又少，少之又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是那些无关重要的字之间的分别。因为抄写的时候，这个当时是用羊皮纸，很贵重，所以尽量利用当中抄完的，连边上都要再加上边注，所以字跟字连在一起。有的时候边注抄到里面，后来文士再抄，把边注抄进去。那么有的呢，你看那个影印本呢，那个大写字母的希腊文的圣经，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如果你不是非常熟悉希腊文的圣经，你就不能读的。如果英文呢，我们的英文书，你字与字之间没有间隔，就算你是英文很好，你也读不通啊，你也很难读，你还要想这个字怎么分的，怎么分的，怎么分的。从前是那样的抄法，那一点点的空隙都要利用，所以这个这样一来再一次抄写，再根据它再抄写，就很容易有字的重复了等等，这都是不管重要这些。所以我们从这样，你当你遇见经文上有的地方，你发现各版一本各抄本之间有分别的时候，如果你有点尝试，你也可以知道怎么样去分辨。所以这是不是最重要的，不过如果你要继续的研究，也是你所应该注意到的，也是对你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们也感谢神，这个专门学者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工作，我们只是去运用利用他们的工作的成果就好了。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他的一点点来龙去脉。那么下面呢，那就还有第五个要点，那就是圣经的题材的认识。圣经的题材的认识，圣经里面有不同的题材，包括了诗题在里面。 Hebrew poetry， 这个 Hebrew poetry 和其他的国家的那个诗的观念是有分别的，和我们中文的诗观念分别很大。那我们如果要解释圣经，我们必须有在这方面有所了解。我举一个例子，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容易我们体会的例子，请翻到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在这篇诗里面，我们发现 最显著的一个希伯来诗体的特点就是片句，片句，就是poetic couplet， 连句一对，两句一对，两句一对，这是他们的题材。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太多的意思加进去。我来跟大家一起看看啊，五十一篇，我们从第一节来看。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你看这里有两句同样的意思。第一句，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下一句同样的意思，不过稍微变一变他的说法，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么第二句，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迹，下面同样的意思再说一次，并洁除我的罪。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同样的话讲两次。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下面再说，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再说一次，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重。下面第五节，我是在罪业里生的，这是第一句，下面一个 couplet，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整篇的诗都是这样，一句话再说一次，稍微换几个字眼再说一次，重复的讲，重复的讲，全篇诗都是这样。这是他们的诗题，我们在解释这样的诗篇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上下两句话之间的分别太按字句去解释。我们可以把很好的信息加在里面，我试一试给你们看看，看看你们赞成不赞成，咱们看看。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业洗除净迹。这是说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但是我们不单单保血赦罪，还有解除，并解除我的罪，还要把我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 So I'm saved both from the guilt of sin and from the power of sin。 我说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嘛，重复讲的嘛，你将我的罪洗除净迹，还有个并字啊，并且就是说还有了，解除我的罪，是双重的解禁，这是 double cure， 这好像这个 John Wesley 写的，这是 double cure， 这是 double cleansing。那我这样讲，那我想听着弟兄姊妹说，哎呀，很好，就是很深入，很深入。但是我再想一想。原来的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原来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是诗体的一个特点，他要这样写。如果他要写这个诗，他就要这样写。那么我就面对一个问题了：我这样讲有没有讲错？我有没有讲错？真理有没有错？没有错，最好的真理，最基本的真理，符合全部圣经。但是。我的问题错在哪儿？根据这一节来讲，我没有错，我讲道没有错，但是我根据哪一节圣经来讲这个有关系。那么这也就叫我们现在一个读过诗经学的人和一个没有读过的人之间很容易有的分别，就是没有读过诗经学的弟兄姊妹要传达信息呢，很方便，很方便。就是你找到几个同意义的字就可以利用了，就抓住了，就发挥了，可以发挥很多很多。那么这样的你读圣经啊，就不需要太多功夫了，你可以随时抓住，可以讲。倒没有讲错，但是用的经文和它原来的意义不符合，有问题。那么这样呢，就受不起那个。经文就诗经学的这个分析和鉴别的 对一般的弟兄姊妹没有问题，但对于对神的话认真的人就不行。那你说这有什么分别？按照我讲的道理的分别很大，分别不在这一节，而在你把同样的方式用在别的经文上的时候，你可能得到一个异端的结论。问题在哪儿？问题在哪儿？宋尚杰博士讲到，我非常的欣赏，非常的得益处。有人今天反对他说他不合释经学的原则，我为他辩护。我说宋尚杰博士讲到不是不合释经学，因为他乃是都是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没有错，你可以 free application， 没有错。对，我说宋尚杰博士没有错，他这是注意的就是 application， 他不是在解经，他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不是做一个写一个 commentary， 他是在那里就是他有 analysis of faith， 他把全部圣经的基本道理融会贯通了，他正确了，然后他随便抓住几个句话几个字就可以讲出那一篇来。那么这个是他的问题，不在他的释经学不对，乃在他的那个在严格的意义上运用选择经文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对神仙同学我说，你们不要随便乱批评这个宋尚杰博士，不要把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光放在他的身上去。那么他不是释经，他不是在那儿写 commentary， 他是在那儿要传达神的话，在就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错。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有一个弟兄他在讲道，他拿了一节圣经，他讲的时候你知道这节圣经和他说的那个并不配合起来，如果我灵性不够哈，我就坐在那儿，我就说嘿，这样讲讲错，我整堂道就在那儿，门关起来了，我什么好处都得不到，就是说你讲错。我想想，这样到底是谁在担心？是神为我担心还是为他担心？我怕主为我担心啊！我知道了一点点了，我就坐下，那就听不进去了。原来因为他讲的那个很好，我应该很受感动，我一看见弟兄们肚子一出，我应该很受感动，但是我坐在那儿像个神学教授啊，错了，我像神说，哎呀，还是你错了。那我们这些哈，都是说到最后还是不是基本的东西，最基本还是神话对我们的造就。不过我们要的是正确加正正确，我们要的是最好。如果要次好的，我们不得学释经学。如果我们要最好的，就要释经学。如果我们读了释经学，我们要找神的话来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就找最适当的经文讲出来。不但当时没有人能反对，将来来世也没有人能反对。你看多好，你建立在一个基础上，石头上，不是在沙土上，那是更好。所以我们求的是更好的，不是好，是更好，是最好。所以我们要学释经学，但是学了一点以后，我们不要关上门。有人解经不合释经学原则的时候，不合我们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的心还要打开。我想这是我们的 spiritual maturity 啊，这个很重要。我们看见别人做的不合我们的真正的那个严格的标准的时候，我们还是和他一起感谢主、赞美主、接受敬拜，这是我们的从 spiritual maturity 产生的 capacity， 很重要，很重要。有一个姊妹，她唱诗歌很认真，啊，那个梅小姐到每一行到最后那个四拍，啊，一二三四。那么如果大家唱的时候，有人唱了。三排就唱着第二行了，那么他呢立身面色就看出来了，他觉得他错了，那么他呢就要在第二行开始的时候特别大声，他重新开始，别人早开始一排嘛，他正确了，他就大声的开始第二行，意思就是说你错了，我对了。结果呢，他的这个唱诗的那个感恩、那个赞美、那个感觉都没来，就是说我要改正你这个牌子错了。对呀，他这样一来，那别人呢？ 坐在他旁边的人，别人唱了一个字了嘛，他现在又从头开始那个字，他也搅乱了。但是他觉得他有一个，他一个很大的贡献，纠正错误。那他，我不晓得是谁错，不晓得谁错。所以这个那个成熟，我们的成熟的判断很重要。Spiritual maturity 里边有很多的 capacity。我们是晓得，我们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造就，是为了建立，是为了爱主，为了果效，不是为了形式，不是为了排解，不是为了自具。我们把这个真正的目的弄清楚了，我们做什么都好。无论用什么方式做，我们知道有缺点，但是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是好，我们就接纳。还有五分钟。我想如果讲下去的话就开了头，提早分钟，他开了头，单起传达解释神的话的神圣的责任的时候，我们一个谦虚的心，一个宽阔的心，同时有很坚定的信心。我已经昨天提到，我们实际上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应该有的要点放在我们心里的，随时注意的。我已经提了四个了。第一个是我们要把经文呢，就真是读透了。我提了五遍，那个五遍呢，也不过是一个起码的一个数字。有的困难的。这个天赋五遍还不够，真是不够。你要读了又读，又读又读，每次读你会发现新的亮光，同时发现新的问题。那样必须读通了，读透彻了，想透彻了，前后左右上下文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含糊的地方，你才可以解释。你心里在那里含含糊糊，如果解释就要产生错误了。第二，我们要把这个尽量的利用专家原文专家的著作，就帮助我们知道翻译的后面的字，这样确实很有帮助。第三呢，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经文的历史的背景。第四呢，我们也多少有些经文考据的普通的基本的知识，这些都是可以从一般的诗经学的著作里面得到。好，我们现在开始看第五点，那就是我们要根据圣经的字义来解释圣经， literal interpretation。为什么要注意字义呢？就是因为既然神用这些字句来传达他的启示，就表示神觉得这些字句是最好的、最恰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字句的意义弄得清清楚楚。那么针对这字义解经的反面呢，就是灵义解经。讲到灵义解经，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批评，但是也要有一个基本的分辨。灵义解经绝对正确，我要把这一点呢很确定。今天在神学院的圈子里面，或是在刚刚出来的神学毕业生到工厂上工作，他们中间会有一种很流行的口语或是态度，或是意见的表达，就是有意无意之间否定了、贬低了灵异解经。这个观念我们要纠正，我们要很小心，绝对不可以轻看灵异解经，因为 圣经的话就是灵异。你否定了灵异解经，你还有什么？你没有了灵异，你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要小心。但是正确的灵异解经和不正确的灵异解经，这确实我们要弄清楚的了。啊，第一步，确定灵异解经，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我们每解经的时候，就是要把神的话语里面的灵异释放解开。如果不是灵异解经啊，那么就不要解经了，不必分解，我们就单单读字就可以了。所以第一步，我们确定灵异解经的价值和意义和需要。但是跟着第二步，我们要分辨正确的灵异解经和错误的灵异解经，这是很重要。我要指出来，不少的异端就是因为灵异解经而产生的。因为灵异解经呢，你就不需要有这个错误的灵异解经的，你就不需要注意字句的本来的意义。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想法，甚至你的幻想，你个人的意见，就放进这圣经里边去。You read your own ideas into the Word of God， 那是很危险，很危险。我再说，心态的解经是一种的灵异解经。你看，当他们说祖先的神迹，都是一种寓意的意思，是 allegorical。我们在《诗经》学里面，这个常常提到这个寓意的解释。这个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of God， 我们常常说要小心寓意，这个 allegories。是从前诗经学历史里面一个很大的弊端，很多的问题错误从这里产生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小心小心小心。我们以为啊，这个寓意的解经是过去的，但是事实上新派基本的对圣经的解释的路线就是寓意解经。他们说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就是用一个神迹的形式，一个童话，一个神话的形式表达属灵的意义。他们再进一步讲，把这个当作这个 the fact of faith， 或者说是 spiritual fact， 是超历史的事实。就小心啊，这是很漂亮的字眼。有些神学家，新派的神学家，把事实分作两种：第一是历史的事实 （historical facts）； 第二种呢是超历史的事实，是信心、信仰的境界的，属灵的境界里面的事实。这些事实不需要，也不一定是在历史里面发生过。你们听明白了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都是超历史的事实，神迹包括在内。如果你问一个新派的神学家，你信不信神迹，圣经的记载，神迹的记载，你信不信？他可以说我信，但是事实上不信。他说信也不是讲假话啊。你小心这个新派的神学家签这个信仰的宣告的时候啊，他什么都可以写信，他都可以签名，因为他有另外一套的解释。他说我信这一个神迹的记录，我信它里面包裹的属灵的教义，它的灵训，它所代表的那个超历史的信仰上的价值，我确定它，所以我接纳，我相信。那么这就是灵异解经，对不对？灵异解经，这是灵异解经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灵异解经啊，如果我们深入一点呢，会引起许多神学上的问题。在我们福音信仰的圈子里面， 都会引起一些问题。我举一个例子，旧约的关于以色列的预言，你怎么解释？他们将来应验是按字面应验还是灵异应验？如果你很严格的说是按字面应验，那么就是说将来以色列人这些预言都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果你说这些预言应验在教会身上，那么你就是一种的灵异解释。大家听清楚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有意无意之间已经选择是灵异解释还是字面解释，所以这关系很大，关系很大，这一条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你对这一条的立场看法就决定你的神学立场，不但是心态和这个福音派之间的分别，也是福音信仰里面的一些分别。所以我们要很注意这一点。好，下面第六点，那就是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要很注意上下文，这个 context 很重要。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很容易领会，但是如果再讲深一步呢，又不简单。无论哪一个原则，你第一步初步看都是很简单明了，你深一步都有比较复杂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要运用你的智慧，要祷告，要谦卑，要追求了解神的话语。上下文的关系非常大，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呀、这个把一节圣经凭空地折出来，离开了它的上下文，单单把这一节圣经拿出来解释，这是真正很严肃的解释圣经的人所尽量避免的。不错，圣经里面有些地方呢就很难找出来它上下文的联系，因为这个圣经的作者，拿保罗来讲，保罗这个他写作有个特点，除了罗马书之外，他在其他的书卷里面，他有的时候从这件事忽然就想到另外一件事，跳到另外一件事，我们就不大容易找出来他那个思想的过程，那这两件事中间转变的那个衔接的过程是怎么样，就很是深费思考的。在四福音里面记载主的话语，因为是一个有些部分是 collection of the sayings of Christ， 所以上下文的联系也不够清楚，因此呢就产生了不同的推测推论，或是猜想，因此解释圣经的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我认为这一个连结的意义是这样，他认为那个连结的意义是另外一样，那就不容易统一的意见。这些各种的可能性我们都需要注意，不过这个基本原则是很重要，很宝贵，尽量的避免把一节圣经折出来，离开了它的上下文而加以解释，很危险，很危险。那么关于上下文的进一步的复杂的问题呢，我举个例子看看，我相信我们中间的解释都不同了，我们在这里的同工们、同学们、弟兄姊妹们，我相信你们都解过圣经了。我举一个例子，我相信我们的看法就会立刻有了差别。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第13章，马太福音13章。